今天早上我们照样的继续谈这个合神心意的人系列。今天谈的题目是面对生命中的约牙，是取自撒母耳记下3:22-39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想一想，人生中最痛苦的是什么呢？那有时候不是被敌人攻击，有时候也不是说被陌生人的伤害，其实有时候最痛的是被自己最信任的人在背后捅你一刀。那撒母耳记3:22-39记载了这样一个悲剧。那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，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，然后熟悉一下这个故事里面的几个人物。那在扫罗王死在这个基利波山之后呢，这个以色列分成南北两个，就是两边，就是说11个支派呢，在这个以色列的北部是，然后南边呢是犹大已经立大卫为王，哦，那么其他的这个北的支派呢，就是在亚尼尔的安排下立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做王，他是扫罗的儿子。那这里呢要特别介绍这个亚尼尔的这个人物，亚尼尔是谁呢？那这个人可不简单，那他追随扫罗王征战多年，他是以色列就是11个支派啊，目前11个支派的全军的统帅，手握重兵，然后他威望极高，他也是扫罗的亲属。那么在扫罗王死后呢，按理说这个王位应该传给这个亚拿丹，但是亚拿丹我们也知道说他也死在战场上。那么其他的王子呢，要么不是太小，要么就是已经不在了。那么这时候呢，这亚尼也就出面，他立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作为这个北支派的王。那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，这个伊斯波设其实他只是一个傀儡，他真正掌权的是亚尼尔。当时他控制了军队，控制北方11个支派，是北国10的统治者。那一个国家里面，你分成两大部分，那我们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当然是内战。那这场内战打了多久呢？大约7年0.6个月。那想想看，在这个7年多的时间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个兄弟杀兄弟，这个同胞打同胞，多少个母亲失去了儿子，多少个妻子失去了丈夫，多少个孩子成了孤儿。但真正的转折点是发生在基遍的池边。那一天呢，这个亚尼尔带着扫罗的军队从哈马念下到这个基遍，然后这约雅呢就带着大卫的军队在基遍池两边就对峙。那这件事情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2，大家可以回去详细的去读。那这两个人当时是顶尖的所谓的军事的指挥官，当时候呢，这亚尼尔就跟我们都知道，亚尼尔跟随这个扫罗王征战的几十年，他经验很丰富。那约雅是谁呢？那约雅是大卫的外甥，约雅的母亲是希鲁雅，是大卫的姐姐。那约雅年轻力壮，勇猛过人，当这两个高手相遇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那当时候呢，他们就让少年人来比武，结果呢，两边的少年人全死了，每个都刺中对方的心脏，一起倒下，当时候血染红了基遍的那个池水，所以这还不够，这随后呢就爆发了全面的战争。亚尼尔战败后呢，就仓皇逃跑，这约雅的弟弟亚撒黑，亚撒黑呢就紧追着他不放，然后这个亚尼尔就3次警告他说，年轻人够了，你不要再追了，我不想杀你。但是亚撒黑不听，最终呢死在这个亚尼尔的枪下。那约尔知道这件事之后呢，他心里就埋下了一个仇恨的种子。在战场上呢，我们能够看见约雅确实是很能干，他勇敢忠心，他特别是对大卫很忠心，他为大卫立下汗马的这个功劳。然而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他的缺点是什么呢？他就是自以为是， 他越权行事。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呢，这个约雅做了一件事情，那这件事情呢改变了这个以色列历史的进程，它暴露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，也给我们今天的我们一个很深刻的警告。那约雅代表了一种危险的人格类型，虽然说他能力出众，但他的品格低下，虽然他才华横溢，但是呢虽然他是台湾行业身居高位，但是呢他的内心价值啊是严重的扭曲，我们看见他所做的事情呢极为残酷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在22到23节，来起。约雅和大卫的仆人攻击以军，带回许多的猎物。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的大卫那里，因大卫已经送他去，他也平平安安的去了。约雅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，就有人告诉约雅说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，王送他去，他也就平安安的去了。那注意这里的对比啊，这个约雅从战争回来带着猎物，亚尼尔呢却平平安安的离开。如果你看圣经的话，他21节讲要平平安安离开，22节讲要平平安安的去，23节讲要平平安安的去了，也就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。但很讽刺的是说，这一个和平的背后即将被暴力所撕碎。那弟兄姐妹，其实生活中啊，有时候最危险的 OK 往往不是公开的敌人，不是公开敌人，而是隐藏在和平面具下的那个背叛者。那在理论上呢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卫他是君王，那么约押呢他是臣，但是呢这个军权呢、却掌握在约押的手中，所以因此呢这个大卫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他反而依赖这个约押。这种关系呢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是发生了，也是常见的。就是说呢，一个领导者他名义上呢他是领导，但是呢实际的权力呢却不是在他手中，所以是产生一种张力啊。你看一看这个他怎么样跟大卫说话。那个24节我读给大家听啊，约雅去见王说，你这是做什么呢？亚尼尔来见你，你为何送他去他就踪影不见了呢？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哄这个宽宏你，要知道你的出路和你一切所行的事。那各位，我们看见这个约雅对大卫说话的方式，其实暴露了心中对大卫的那种不尊敬、那种不敬。他真的很不客气。约雅在质疑大卫，说：“大卫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”那试想想，谁敢在王的面前这样子跟王说话？是不是吃了这个老虎胆，对吗？他在挑战权威啊。那这个约雅颠倒了君臣的关系，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。那换成今天啊，今天如果你跟你的老板指着老板的鼻子，或者你指着你的老爸的鼻子说，哎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啊，就是什么，我们太自大了，对吧？我们忘了自己是谁，我们才敢这样做。那约雅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假设。那第一个假设是什么呢？他看不见上帝的计划跟护理。那他认为说，只有通过他认可的方法跟认可的人来行事才是对的。还有呢，他的假设是什么呢？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那约雅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，他便武断的说定这个亚尼尔为间谍。这种武断的指责呢，往往呢是暴露他里面呢他内心深处的那个阴暗面。还有就是在约雅的世界观里面呢，他的看法里面呢，敌人永远都是敌人。 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会像叶芽一样犯上这样致命的假设呢？啊，有时候啊，好，我们作为家长的，有时候你是不是你不相信孩子会改变？还有呢，有时候啊，在教会里面呢，我们认为说弟兄姐妹不会成长，他就是那个样子啊，这样子认为。还有呢，在职场上呢，甚至说不给同事第二次机会。那很多时候，各位，我们不明白上帝的计划，那我们就急于用自己的聪明去解决问题，那这样反而越帮越忙，要么就看什么不顺眼，抓住问题，指责人，定人的罪，眼里容不下别人。那我们身边可能也有这样的人啊，在教会里面，可能他是一个很有恩赐的同工，但是呢，他很喜欢在背后搞小动作。那么在职场上呢，他可能是一个很能干的管理者，但是他心思狭隘，他报复心强，他有仇必报的。我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帮助我们，不要成为叶芽这样的人。那接下来我们看26跟2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叶芽从大卫那里出来，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，在希拉井上追上他，将他带回来，大卫却不知道。亚尼尔回到希伯伦，叶芽领他到城门的拱洞，假装要与他说机密话，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，他便死了。这是他的亚撒黑的仇。那这里我们看见特别那句话提到大卫却不知道，那我们看见这句话给我们感觉很讽刺。这个叶芽以王的名义行事，那说明这个叶芽他不但是滥用权力，他更是处心聚力啊，设下了陷阱。27节说，这里说他假作要和亚尼尔说机密话，也就是说他要好像和平使者这样说，哎，当作秀耳，为了是要谋杀这个亚尼尔。那弟兄姐妹，那这种卑劣的手段在我们身边有发生过吗？那往往人会用友谊遮掩遮盖这个恶意，或者是用关心包装伤害，或者用属灵的话来遮掩这个罪恶的动机。叶芽声称杀亚尼尔是为兄弟亚撒黑报仇，那真相啊是亚撒黑的死啊。其实刚才我们读的那个，我解释那个经文，就是说你发现这个亚撒黑并不符合谋杀的条件，你记得吗？这个亚撒黑追杀他，这个亚尼尔说你不要追我，但是呢他偏偏要追他，所以这个亚尼尔杀他呢算是自卫。那按照民数记呢35章的规定呢，这是误杀，不是谋杀。所以事实上啊，这个亚尼尔是在希伯伦城啊。那这个城呢，是以色列的6个逃城之一。换句话说，亚尼尔其实他在逃城里面呢，就算是要杀他，不可以杀他的。因为这个亚尼尔不是故意要杀他弟弟，是误杀。但是你看，这约押不按神的公义行，他选择报复啊。然后他在那里刺透了这个亚尼尔的肚腹，一刀致命，冷血又残酷。啊，中国有句古语说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”这约押把这个聪明啊，用在不对的地方，他用在邪恶的目的上。他了解亚尼尔，他知道如何让他放下他的戒心，他了解大卫，他知道如何绕过王的权威啊。这种人真的很可怕。那今天有些人是怎么样的呢？他们呢能够很精确的找到别人的痛点呢，进行攻击的。比如说他会把你过去的失败，或者你性格上的弱点，或者是你家庭的隐私来攻击你。那各位，我们要很小心， 我们绝对不能够用这样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。我们看呢、啊，这个约雅，他杀的不是一个人，其实他杀的是一个民族的希望。那你看三章十二节、啊、的时候呢，他怎么说？他说这个亚尼尔他是打发人到大卫那里去，要跟他谈和、啊，就是他和平的条约。因为当时候分南北的时候呢，这十一支派没有归服这个大卫的，他们是彼此为敌的。所以现在这个亚尼尔要跟他联盟、哦、你与我立约，我必帮助你，使一些人归服你。然后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？当时候他们的这个内战要结束了、okay? 意味着兄弟不再残杀兄弟了。那南北分裂七年零六个月，那间中这个征战不断、啊、但如今这个大家所等待的平安所和平终于要来到了。那么大卫他也答应了、哦、他条件是一个，就是他们要归还这个妻子米甲。那这个他们也答应了、哦、他们把米甲归还给大卫。那各位，这不只是一个归还妻子这么简单，这还有包括这个政治跟和解的这个象征。所以是两派两个支派他们和好圆和的一个标志来的。那么亚尼尔就比如说各个支派的长老说，你们要归顺于这个大卫、哦、在经文这里记载。所以当时候啊，其实最支持扫罗王的就是这个便雅悯支派，连他们也被说服，他们愿意归服这个大卫。大卫因此就设宴招待这二十个代表，就坐在一起吃饭。我们都知道吃饭就表示说大家是一家人了。这时候亚尼尔就站起来说，我这就召集全国，我要召集全国，他说以你立约、哦、那么这个大卫就亲自送他出门、哦、圣经刚才用了我说的那个词，平平安安平平安安平平安安三次、哦、大家都以为说到这个时候战争就要结束了。然而约押回来了，约押这时候回来了，他设下了计谋将亚尼尔杀了。那各位，亚尼尔杀了表示什么呢？和平进程无望了，表示民族和解破灭了，表示统一大业落空了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明白，有时候啊，有些人就是有这种本事，他能够把别人辛辛苦苦建造的，他一下子就把它拆毁了。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说有一个小孩子啊，他学钢琴，他很努力学，在家里学，那么终于有机会可以上台表演了。结果上台前呢，他碰到一个人，那这个人怎么跟孩子说呢？说你可以吗？你真的可以吗？你不要弹错哦，不然大家都笑话你。单单这句话，这一句话，那个孩子的自信心被打击，被击垮了。一上台果然呢、啊，一塌糊涂啊！那三年的努力，一句话，一句话就毁了。那约雅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把一个好不容易换来的和平拆毁了。那更可怕的，他还振振有词说：“我是报仇。”耶尼尔杀了我的弟弟，我报仇，请问有错吗？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大错特错的。我们看见约雅，他不管律法，他不在乎公义，他不在乎民族大义，他只在乎自己的仇有没有报。那为了一己的私仇呢，他毁掉的是整个民族的前途。那表面看起来他好像是在报仇，其实啊，还有一个背后一个原因啊。其实他担心啊，这个亚尼尔他会威胁啊，这个约雅在犹大的地位、身份跟权势，他感到威胁，因为亚尼尔是十一支派的军帅啊。更严重的是，我们看见这个约雅他树立了恶劣的榜样。约雅作为军队的首领呢，他的行为其实对整个军事体系产生了深远负面的影响。 当然最终他也需要为他的行为付上代价。那一个约雅斯的毒害呢，确确实实有时候很不幸的发生在我们的周围。那在家庭里面呢，当父母亲用约雅斯的这种的来处理冲突的时候呢，那孩子学到的是报复，不是饶恕。在教会里面呢，假如教会领袖他们用约雅斯的手段达到目的的时候呢，那弟兄姐妹会中看到的是权谋，不是恩典。在职场上，当管理者用约押式的策略处理这些分歧的时候呢，就使得整个企业文化 toxic 啊，变成被污染了。OK， 那我们说完了约押，我们来看，那么大卫怎么善后呢？那二十八、二十九节，请听我念。大卫听见了，就说：“刘尼尔的儿子耶尼尔的血，这血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。愿流他的血归在约雅头上和他父亲的全家，又愿约雅家不断有患漏症的、长大麻风的、拐改而行的、被刀杀死的、缺乏饮食的。”那大卫怎么善后呢？首先他是立刻的澄清立场。那大卫不是在为自己辩护，而是在维护整个王国的名声。他越快澄清真相呢，是越能够控制负面影响的扩散，也就是那个 damage control、哦、他在做。还有呢，第二步他明确的责任归谁啊？那他的意思是，他不仅是撇清自己，他更是明确的指出罪魁祸首是约雅。你要知道，当时约雅是他的关键的盟友，这个大卫要指出来哈、哦，是需要极大的一种的勇气啊！啊，今天在生活里面呢，那这种勇气也是同样的珍贵的。比如说，当配偶犯错的时候，你是否敢于指正？当孩子行为不当的时候呢，你敢不敢管教他？还有，当同工违背原则时，你敢不敢于跟他对质？各位，这个其实是王者风范的勇气跟担当。我们一起来读三十一到三十五节。来，三十一节，大卫吩咐约雅和跟随他的众人说：“你们当撕裂衣服，浇束麻布，眼前哀哭。大卫王也跟在观后，他们将约尼尔葬在希伯伦，王在约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。”众民也都哭了。王为亚尼尔举哀说：“亚尼尔何竟像鱼王人死呢？你所未曾捆锁住，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。”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。日头没落的时候，众民来劝大卫吃饭，但大卫起誓说：“我落在日头未落之前吃饭，或是别物，愿神重重的惩罚于我。”那这里记载了这个大卫为亚尼尔所举行的国葬，也就是为他哀悼。那这不仅是一种感情的一种表达，更重要的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的行为。那他做什么呢？他命令全国哀悼。那包括什么？你想在哀悼的时候啊，是全国包括这个约雅在内必须为这个约尼尔哀悼。那其实这个对约雅来说是个公开的羞辱啊，是公开的羞辱，对啊，因为他杀他，但是也是对约尼尔的一个公开的一种尊重。另外呢，他亲自参与送葬，这个大卫啊，他亲自的为这个将领送葬。那其实这很罕见的，其实他要表达的是什么？这个大卫在向所有的人说：“我愿意跟你们和平，啊，那种的真心。”另外，他创造这个哀歌，他为亚尼尔写了这个哀歌。那这哀歌很值得我们去认识跟分析的。那在这个哀歌里面提到说，这个亚尼尔何竟像鱼王人死呢？告诉我们说，他不是因为愚蠢而死， 不是因为别人的恶意，而是因为别人的恶意而死。还有呢，他的手未曾捆绑，脚未曾锁住，也是他不是战俘或者是罪犯，他是一个和平时期的客人。另外呢，他死在这个罪孽之辈的手下呢，明确的规定啊，这约雅的行为是罪恶的。那另外他进食到热络呢，你发现这个大卫王拒绝进食直到这个晚上啊，他写明他内心的痛苦啊，还有他对这个使者的尊重。然后我们看见众民的反应呢，我读给大家听，36、37节，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，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。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 ，OK， 撒尼尔的儿子耶尼尔，并非出于王意。这些百姓呢，他们深明大义，得知真相后呢，就一致的就拥戴大卫王。那38、39节是整个段落里面呢，令我们很震撼的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38、39，来，王对臣仆说：“岂不知今日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？我虽然受高为王，今日还是软弱。这洗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，愿耶和华照所行的恶报应他们。”那从这里我们看见，这大卫展现了几个很重要的特质。他说：“愿耶和华照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。”他知道最终的审判是属于神。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：“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”这是主说的。那大卫如何善后呢？首先我们知道他明确的谴责错误，但是他不立刻的切断那个关系，他等待神的时间。他等到什么时候呢？他等到所罗门要上位的时候。他临终的时候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要处理这个约雅的问题。如果我们翻到这个列王记的时候，他记载大卫的说话，对这个所罗门说话：“你知道洗鲁雅的儿子约雅向我所行的，就是杀了以色列两个元帅。他不是杀了一个，杀了两个，第二个是亚玛撒。那你发现什么？然后他叫这个所罗门说：要按你的智慧行，不容他白塔安然下阴间。那各位，我们看见什么？我们看见大卫，他并不是说不采取行动，而是时机到的时候呢，他会采取行动的。这个约亚他的邪恶啊，他不是单单杀了一个元帅，他同样的因为他担心害怕他被那个大卫辞掉了，就是用这个亚玛撒来取代他的位的时候，他就把他给杀了。你看他的那种恐惧自己的那种地位，那种抓住那个权力的那种欲望啊，这么的强啊。所以但是我们看见什么？最终我们看见是神的公义有时会延迟，但是他从不缺席。那这篇经文我们学习到什么呢？那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可能会出现像约亚这样的人。那我们要怎么识别这样的人呢？那首先呢，他会以情感的掌控高手现身，就是说他擅长读懂别人的感情的需要，然后呢，他会利用这样的需求，好像在家里的时候呢，他会说为家里好，什么都为家里好，然后他控制所有的决定，在教会里面要小心哦，那种为了神啊，为了教会啊，为了团契啊。为了私班啊，为了这个，为了那个，然后他排挤异己的人，就说只有我对而已那种，那种自大，像耶雅一样。还有呢，另外一种呢，他是危机的制造者。那这些人总是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呢，挑起事端的，他惹事情的。你去发掘他的原因的时候呢，原来是他内心深处有一种复仇的欲望啊，在驱使他，他就是要报仇那种的，他要制造事端的。还有呢，一种双重标准的执行者，他对别人很严格，对自己很宽松， 要求别人透明啊，自己暗地里却操作。啊，批评别人的动机就好像这个约押批评啊那个亚尼尔的那个动机，但是从来不反省自己。这是第一个，如何识别。第二个呢？那我们如何应对生命中的约押呢？那首先我们要快速的澄清，绝不纵容。如果你生命中就出现约押式的这样的人的时候呢，他是想要把你拖入他的阴谋的时候呢，那你要立刻撇清，就是澄清你的立场，不要因为一时啊和和气气啊，还是怎么样，还是为了说什么教会合意啊，然后保持沉默。那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。还有呢，要保护受害者，维护公义。当你看到有人被约押式的人伤害的时候呢，让我们不要袖手旁观。箴言书告诉我们，要为一切孤独的伸冤，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。还有等候神的时间不急于报复。那这个大卫他没有立刻的处死约押，而是等待神的时间。那各位，这不是软弱，这是智慧。那箴言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，要等候耶和华，他必拯救你。还有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。面对约押式这样的人呢，一方面你要坚持真理，另一方面你要保持爱心。以弗所书提醒我们说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严守基督。但是更重要的，各位，我们自己啊，不要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约押。对啊，那你可能会说，我会这么邪恶吗？我会做出像约押这样的事情吗？那各位，我们人都有共同的那种报复心理。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里面，有时候人家冒犯了我们，人家伤害了我们，人家就是让我们很难下台，心里就产生那种愤怒，产生不平，难免生气，甚至想报复。我们也不要以为说这个亚尼尔是好人，其实亚尼尔也好不到哪里去的。因为我在预备这篇的时候，感觉好像替他洗白，其实 他不见得是好人来的。也就告诉我们呢，每一个人其实都不是好人。我们闽南话讲啊，皮康凶肉诶，没得好人啊。那各位，我们要防止自己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约押。你可能没有报仇，是可能你没有这个约押这么会计划，这么勇敢啊，这么有计谋，这么报复心理强，可能是你克制的那种克制的很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呢，我们是有可能成为约押式的人的。求主帮助我们。那我们怎么防止自己成为呢？那所以我们要检查我们自己，就是做审查我们自己。那每当我要批评、反对或者采取任何行动的时候，先问我自己，是为了神的荣耀跟为了别人的益处呢，还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和利益，还是说是为了说你比别人更厉害？那这是要审查我们的动机的。还有呢，我们要审查我们的所做的方法途径。那各位，你要问你自己，你选择光明正大的方式呢，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呢，还是说你选择暗地里操作？你是直接跟当事人沟通呢，还是说你背后议论啊，说很多话在背后？另外，我们检查我们的心态。那雅各书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所以我们要检查我们的内心深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。另外呢，我们检查我们的话，就是说我们的话是否造就人，我们是否在传递恩典。雅各书提醒我们，颂赞跟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 事实上上帝呼召我们不是成为约押，呼召我们做和平的使者。我们都很熟悉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。那也就告诉我们说，在家庭里面呢，各位，让我们选择，我们该选择化解冲突，而不是激化夫妻的矛盾。我们是选择建立关系，而不是破坏关系。另外呢，在教会里面呢，各位，我们选择建立合一，不是拆毁合一。我们要选择鼓励，不是批评领导者。我们要支持，而不是破坏教会的事工。那么在工作场所呢，那你要知道说，有些工作场所是很 toxic 的，那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要离开那边。当然有些人情况是不能离开的。那不管怎么样情况之下呢，那么在职场上呢，我们应该跟人合作，而且是诚实的，并且我们是有建立性的，而不是破坏团队。那各位，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能够做出来吗？事实上我们不能够的。因此呢，各位，我们是从内心开始，是先从耶稣基督在心里做王。那当我们说报复心的时候啊，谁能够除掉的报复心？没有人能够除掉，只有耶稣。当耶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一切的冤仇都除掉了，一切的冤仇都除掉。因此一旦我们让主在我们心中做王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在家庭、在教会、在职场上，我们能够按着他心意行。那特别是当你让基督在心中做王的时候呢，那种约押式的冲动就会逐渐的减弱。另外呢，你要定睛于神的荣耀，也当你看神的荣耀、看重神的荣耀的时候，个人的得失就不变得那么重要了。还有，我们要常常经历体验神的恩典。当你经历体验神的恩典的时候呢，你就容易把这个恩典传递给别人。那最后弟兄姐妹，这个约押跟这个大卫的故事呢，不仅是3000年前的历史，它其实是对我们在生活中、现今生活中的一个活生生的启示。每一天在每一个关系里面呢，我们都面临着抉择，你要做约押还是做这个大卫。弟兄姐妹，时间呢会证明谁的选择是对的。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做一个正确的选择，选择正确的道路。那求主帮助我们呢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啊，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呢，成为和平的使者。我们成为神合用的器皿，我们更是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的主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。主，若不是你拣选我们，主，我们仍然在罪恶里面。主，若不是你的话语的亮光，主，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样的行走我们的道路。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提醒、帮助、督促我们，让我们按神的心意而活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特别怜悯在我们当中，可能在生命里头遇到像约押式这样的人，在他们生命当中的，求主给他们恩典，给他们智慧，让他们能够面对。主啊，如果在我们心中有这种报复冲动的，有这种压制别人的这样冲动的，也求主怜悯，除掉这一切，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实在有许多事情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，唯靠主的恩典，不是靠个别的能力才干，而是靠主的灵方能成事。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所做的合你心意，祷告祈求，奉主圣名求，阿门。